整本圣经只记载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主耶稣基督。在这一系列课程里，我们将开启在这个故事里的旅程，探寻圣经是如何逐步向我们展开这个启示的。世界被罪破坏了，但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赐下了救恩，他救赎了他的百姓，把他们建造成了一个教会。现在他呼召教会走出去，向各族各民各国宣告他的福音。但教会如何能够完成使命？我们如何能够参与其中？完成任何一项工作都需要有明确的指示，你们必须既知道目标也知道计划，然后一步一步地去做。你们需要回答这两个问题：目标是什么？策略是什么？对所有的事情而言都是如此，从建一所房子到进行军事操练或完成一个工作项目。基督升到天上去之后，并非没有为他的百姓提供明确的指示。在建立他的国度的过程中，他既清楚地告诉了教会他的最终意图，也赐给了教会关于如何逐步实现那个意图的具体指示。他赐下了命令，并用他的应许来支持他的命令。基督赐给了教会什么使命？旧约如何预言了这项重要的工作？上帝赐给新约时代和旧约时代的宣讲福音的方法有何不同？基督的荣耀如何与向列国传福音联系在一起？我们应当期望怎样的结果？在新约中，上帝把教会的宣教使命置于什么层次的优先程度？敬拜上帝与传福音有什么关系？把福音带到偏远之地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在上一课中，我们看到上帝在历史进程中一直在把基督所完成的救赎之功应用到信徒个人身上。为了实现那个目标，必须向他们宣告基督里的好消息。在这一课中，我们将要探讨基督赐给教会的使命，向全世界的每一个人宣告他的荣耀。首先，我们来探讨旧约是如何谈到这些事的，以及旧约如何应许了这一切事。我们从创世纪的前几章中已经看到，上帝的救赎计划是为全世界的人制定的，这与基督在历史中的救赎之功密切相关。例如，我们在诗篇第二篇七到八节中谈到了圣父赐给圣子的应许：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我们在创世纪第九章24到27节中读到，上帝要使用闪的后裔犹太人来建立他的约和教会，将来外邦人也要加入教会之中，大大扩张他的教会。上帝在创世纪第12章也曾告诉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当上帝借着摩西赐下律法之后，我们在《申命记》第4章6到8节中读到，律法将要像光一样照亮周围列国，彰显上帝的智慧。诗篇中到处都是谈到福音将要传到世上列国的经文，例如诗篇第67篇2到4节中说，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上帝呀，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旧约中的先知书中也有无数节经文谈到这件事，例如以赛亚书第60章3节说，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但以理书第7章14节预言了基督升天后将要治理全世界，那里说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 他的国必不败坏。我们在这一系列课程中已经看到旧约中别的许多例子，也是在不断地指向一个事实，即外邦人将要被包括在上帝的救赎计划之中。早期阶段是从亚伯拉罕蒙拣选的后裔开始的，但福音将要被传给外邦各国。所以后来保罗可以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中对罗马人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当我们翻到新约时，看到这一切都应验了。我们还看到上帝逐渐展开的救赎计划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改变。旧约强调的是来看看，而新约的命令是去告诉。所以在旧约时代，百姓到耶路撒冷来这里看，来认识耶和华和他的救恩。例如我们看到了示巴女王的例子，她从远处听说了上帝的智慧，便到这里来亲眼看看。于是有些外邦人被以这样的方式带到了圣约中。你们应当记得喇合，他原本是迦南人，做了对耶路撒冷有益的事。或者你们想一想摩押人路德、赫人乌利亚以及别的许多人，他们借着认识福音被带入了圣约之中，但这里强调的是来看看的模式。但是在基督升天之前，他赐给了他的教会一个大使命，记录在马太福音第28章19节中，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命令是去告诉。上帝的同在不再仅仅局限于以色列这个地域，相反，就在基督升天之前，他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中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描绘了教会将要大大拓展，遍布全世界。再回想马太福音第13章，耶稣在那里讲了一系列关于天国的比喻，这些比喻中谈到了教会拓展这一点。主耶稣谈到了芥菜种，它是所有菜籽里最小的、最娇嫩的，却要长成参天大树，遍满全地。他说这是关于天国的描述。还有主耶稣讲了面酵的比喻，面酵被撒在面团里，然后会充满全团。天国刚开始时很小，但它将会遍满全地。这章里的每个比喻都是关于天国的描述。你们记得耶稣只有12个门徒和为数不多的其他几个跟从者，或者你们想一想五旬节前120个人聚集在楼上的房间里，那是一个小小的开始，但耶稣说福音将要被带给所有人。耶稣胜过了罪和死亡、撒旦和地狱，所以他可以赐给教会马太福音第16章18节中的应许，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使徒行传这卷书描述了教会早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保罗被兴起来做外邦人的使徒，还有许多人与他同工劳作。仅仅在最初那些门徒的有生之年，福音就从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经过撒玛利亚一直传到了亚细亚和欧洲。保罗把福音一直带到了罗马，但他的眼光甚至比这更长远，想把福音传到西班牙，虽然他离世前显然没有到达那里。但是他在罗马书第15章24节中写道，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这个福音事业的成功是基督亲自借着他无所不能的治理获得的。 请注意大使命前面的话语。所以如果你们翻回马太福音第28章，注意从第18节开始的话，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你们看到其中的联系了吗？基督升天和基督拥有的所有的权柄，是基督吩咐他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的根基。福音在全世界的传播和胜利是有保障的，因为那是与基督的荣耀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在启示录第11章15节中读到，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关于天堂自身的描述证明，福音结出了累累硕果，传遍了全世界。启示录第21章24节已经快到圣经的末尾处了，那里说，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但是基督不仅向教会发布了必须遵行的命令，而且也赐给了他们宝贵的应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我们在整个旧约时代、新约时代，从现在直到世代的末了，都有关于上帝同在的应许，是他的同在带来了一切改变。基督赐给教会的福音使命是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这个使命在真教会的心中，他绝对不会对借着到外地宣教来传扬福音这件事漠不关心。基督的命令确立了这项荣耀事工的神圣优先性。教会的使命是借着传讲基督的荣耀使万民喜乐，但问题仍然存在，为了什么目的？这一切是为了什么目的？那带领我们来看第三点，敬拜上帝。把福音信息传遍地极所带来的结果是信徒被带领来敬拜永生真神。我们在启示录第7章9-11节中读到，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上帝，也归于羔羊。我们在此处看到基督的荣耀充分展现出来，来自各国的门徒在他宝座前敬拜。传福音是手段，但敬拜是目的。在天堂，传福音停止了，但敬拜在永恒中一直继续进行。救赎历史包括彰显上帝的荣耀和借着基督所完成的救赎之功，带领百姓来敬拜荣耀的上帝。这个目的实现了上帝造人的原初计划，如我们在启示录第4章11节中所看到的，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造而有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4章23-24节中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上帝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合乎圣经的敬拜在合乎圣经的基督教的一切事情上都是中心。改教家约翰加尔文说，如果有人探求基督教信仰能够在我们当中长久存在并维护其真理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那么就会发现以下两点不仅居于主要地位，而且包含了其他所有部分， 因而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实质。这两点是：第一，关于如何正确敬拜上帝的知识；第二，使人得到救恩的源头。对上帝的公共敬拜是与生活中的其他事情分别开来的，正如安息日是与一周中的其他日子分别开来的，圣餐是与其他的餐饭分别开来的。当上帝的百姓聚集起来敬拜上帝时，那总是像一个微型的天堂一样，如我们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九节所看到的，会幕、圣殿和新约的信徒集会都表明了这一点。如果我们使命的目的是带领人来敬拜上帝，那么我们应当清楚地知道这敬拜有什么限制条件。当基督在大使命中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时，那包括了敬拜的重要性。我们再次引用约翰加尔文的评述，基督打发门徒出去时，给了他们这个限制条件，他们不可带去自己的发明，而是要纯粹忠心地传讲基督亲自托付给他们的教导。整本圣经都非常注重强调，我们应当怎样来到上帝面前敬拜他。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中学到，圣经中关于敬拜的律法教导我们说，我们应当唯独按照上帝所命定的方式来敬拜上帝。人类堕落的头脑中虚妄的想象发明的一切革新都不是上帝所吩咐的，若被引入对上帝的敬拜之中，都是拜偶像。上帝所明确吩咐的事情都是允许人做的，上帝所没有设立的事情都是禁止人做的。申命记第十二章三十二节说，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威斯敏斯德信条第二十一章第一段概括了这一点，那里说，但敬拜真神蒙他悦纳的方法，就是他自己设立的，又受他自己所启示的旨意之限制。我们不可按人的想象或思见、撒旦的提议，或以任何可见的表象，或其他非圣经所规定的方法来敬拜上帝。例如，在新约中，上帝所认可的敬拜上帝的行为，包括读经、宣讲上帝的圣言、唱诗篇、祷告、施行洗礼和圣餐，这些都是敬拜上帝的通常行为。整本圣经中的千丝万缕交织在一起，都是为了强调纯洁的敬拜的优先性。传福音的目的是带领全世界的人来按照上帝在他的圣言中所命定的方式敬拜他。未重生之人与生俱来总是有拜偶像和进行错误的敬拜的倾向，异教徒随心所欲地进行敬拜。保罗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九节谴责雅典人说，就不当以为上帝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我们看到《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强调了同样的事。我们需要圣经，仅有圣经就足以教导我们如何以最好的方式敬拜上帝。圣经教导我们，唯有基督是教会的头，唯有基督有权柄命定敬拜仪式。威斯敏斯德信条第二十章第二段说，唯独上帝是良心的主，在信仰或崇拜上，凡与圣经相反，或在圣经以外属乎人的教训与命令，就是卖掉良心的真自由。教会不是独立自治有主权的身体，不能发明新的敬拜行为，我们应当顺服基督的吩咐。第二条诫命确立了这个原则，你们应当记得，对上帝的敬畏之心迫使我们小心谨慎地按照上帝的圣言来敬拜上帝。我们看到整个旧约和新约圣经都表明了这一点。当然，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该隐和亚伯的记述。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中已经探讨过这个故事。在利未记第十章一到三节中，拿达和亚比户被烧死了，因为他们没有按照上帝所吩咐的方式来敬拜上帝，就连君王也曾因此受到惩罚。想一想乌西亚和耶罗波安，敬虔的治理者支持这一原则，例如西西家、约西亚和尼西米。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到十九节中，耶稣坚持维护十诫的权威，他责备法利赛人持守人所发明的敬拜传统，却弃绝了上帝的命令。当耶稣洁净圣殿时，表现出了圣洁的祭邪之心，因为上帝之家的圣洁被亵渎了。新约的其余部分也教导了同样的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上帝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上帝，因为我们的上帝乃是烈火。我们还可以继续举出别的例子。福音搭救人脱离了他们与生俱来的偶像崇拜，带领他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所以我们必须明确地知道何为上帝在圣经中所规定的圣洁的敬拜，以免我们带领人从一种形式的偶像崇拜进入另一种形式的偶像崇拜。对上帝的敬拜与上帝的荣耀密切相关。上帝赐给了教会宣教使命，吩咐教会把福音传给万民，向他们宣告主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救赎之功这一好消息，以便那些得救之人能够因看见基督的恩典和荣耀而欢喜，把一切赞美都归给他，并以此为乐。所以你们可以认识到，把福音传给万民这个使命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带领各国各族各方的男人女人、男孩女孩来按照上帝的圣言敬拜永生真神。对于教会而言，这是极其重要的。所以总之，我们已经看到上帝呼召他的教会去向各国各族各方的人宣讲福音，借着基督所成就的救赎之功彰显上帝的荣耀，用福音的大能带领全世界的人来敬拜上帝。这一切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在我们的最后一课中，我们将要探讨在末日及以后关于历史的顶点，上帝显明了什么。我们希望你们已经因我们在这一课中所探讨的内容而受到鼓舞，下次继续跟罗伯特·麦克利牧师一起踏上学习之旅，更深入地研究圣经神学，并问这个问题：在末日将会发生什么事？